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早晨你召聚你的众儿女，在这里我们愿意将我们赞美的心归于你，愿那宝座上的羔羊得到该得的所有的赞美和荣耀。主，今天就是赐下你的话语，也求你保守在讲台上软弱的你的孩儿，愿主你的话语不因孩儿的软弱而受任何的亏损，也愿主能够借着加拉太书，借着第四章儿子的名分来不断激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哈是得儿子的名分，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啊。那当然我听了一些的这个讲道，那么香港的夏佩牧师呢，他也讲加拉太书第四章，那么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些年前呢，有一个香港人，他呢去大陆出差，那么他呢就坐了出租车啊。出租车到了以后呢，他呢就要付钱，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支付宝啊，所以呢他呢就给了他司机一个100元的大钞啊。然后呢，因为他在银行取了一些现金嘛哈，他大概取了2000元人民币嘛，然后这个司机呢就把那个看了一下，就把钱还给他，说是你这是假钞。他说不对啊，他说我才从银行取的。所以呢他呢就那你再试一下这一张啊，他又给他100块钱，然后这个司机又退给他说你这还是假钞。他就纳闷了，他说那我这还有，我这还有，你不要着急哈。他就把那个钱一个给他，这20张的100元的人民币给他，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啊？每一个都是假钞啊。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去哪儿？去找银行。你就没办法了，对吧？你身上没有什么其他钱了啊。这个时候呢，恰好一个警察出现了，然后这个警察呢就把司机和他都叫着，然后说把你们的钱都给我看。结果呢，这位香港出差的人，他在银行取得2000元人民币全是真钞，是在他给这个司机坐在前面的时候，那个司机还给他的时候，就把这100元的真钞还成假钞。那一共还了多少次呢？一共就还了，他给他多少次就还了多少次。所以如果警察没有出现，这个香港人就会被骗2000元人民币。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有同样的情节，他说你不要被迷惑了啊，加拉太人，你们手上本来就是真钞啊，怎么这么快就离弃福音，就变成假钞了啊？那么这个故事后面的结局呢是什么？我搞忘了哈。那也有可能这个警察说这种事发生太多了哈。但是呢，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真钞假钞是非常的不同。当我们手上有真钞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特别的宝贵。这就是保罗的情节是在加拉太，你会看到他是非常的这个愤怒，非常的这个激动。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我为你们担心啊，我在你们身上真是枉费功夫，我的孩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他不断的在呼吁。那么保罗为什么这么激动啊？那么他的真钞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的背景啊。那保罗是写给加拉太的各个教会的啊，他是早期的书信，甚至早于罗马书。那么加拉太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啊，他是保罗和巴拉巴在第一次宣教的旅途中间啊，他们去了加拉太啊。你看这个加拉太的省在地图上就有哈。那么保罗第一次去旅行布道呢，他主要是南边的这些城市啊，包括路斯德呀、以格链呐啊、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呀等等等等啊。那么他去哪儿讲呢？ 他当然先去犹太的会堂讲，那里面人多啊。那么他讲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你如果去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那里面，你会看到他讲的是犹太人可以理解的信息啊。他说你神为你们所应许的，在旧约所应许的救主来了，他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就是耶稣啊。他们也许听说过耶稣啊，那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啊，但是死里复活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这个是一个相当挑战的，所以他们就有怀疑。但是保罗怎么样？他是有全能布道啊，他叫这个行法术人瞎眼就瞎眼，叫瘸腿的人站立就站立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全能布道带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是合成的人都要出来听到，教会被建立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么外邦人也靠着信耶稣也能够进入神的子民啊，这个群体。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最后说什么？最后说了犹太人嫉妒，外邦人欢喜。犹太人是很嫉妒的，外邦人是欢喜的，因为在基督里可以皈依啊。所以主的道就传遍那一带地方啊，加拉太的教会就这么被建立的啊。你可以体会一下犹太基督徒的嫉妒吗？啊，犹太基督徒啊，他们守律法守了一千多年啊，辛辛苦苦啊，那么救恩怎么突然就临到这些外邦人了？啊，我们是选民呢、啊。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新堂马上就要建好了，很漂亮。好，那么弟兄姊妹啊，奉献弟兄姊妹花了很多的心，这个精力，我们还有一起啊，跟这个 Baptist Builder 一起建啊。但有一个主日，你来到这个教会，发觉前面做的全面里面做的全都是，比如说是这个非洲籍的基督徒哈、啊，或者是越南籍的基督徒，缅甸籍的基督徒哈、啊，你这个春节的什么装饰全部都给你取下来了，然后啊中文字全部都取下来了，通通都下来，你就会说了，这个堂是我们建的耶，啊你们还是要尊重一下我们的传统哎。这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一种情节啊，我们守了这上千年的律法怎么样突然就被废弃了啊。所以保罗走了以后呢，我们看到有在啊犹大地的基督徒上去，然后呢就回晓这个福音，并且呢挑战那个保罗的使徒的权威啊，让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呢离弃最开始的福音。那最开始的福音是什么呢？最开始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啊。保罗教导的核心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啊。因为在三章二十四节那里面说到，这样律法是我们的启蒙老师，直到基督来了好使我们因信称义。他的意思是在这后面说什么？基督来了啊，那么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不管是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面合一了啊。这个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宣告啊，把全地的子民都归于基督啊。因信称义呢，它同时也是将我们的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分别开的啊，跟这个佛教啊、伊斯兰教啊，特别是在罗马当时那个环境下的众神都分别开了，因为它不靠我们的行为，而靠耶稣基督，而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其他的宗教不管是什么宗教呢，都是要靠着你所做的啊，不管你是要行什么礼仪啊，或者是要去奉献什么钱呢 啊那么很多庙啊你多给，那么这些啊神呢就多给你做，少给就少做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它是革命性的啊，他挑战犹太人上千年的传统 啊，唯有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没有人靠行为得救，啊，好比今天哈佛宣布啊，今天我们每年我们都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孩子毕业，也有许多申请哈佛的哈。如果今天哈佛宣布，说是你再高的分数啊，你再绚丽的成绩，你做了再得了再多的奖啊，有再多的这个社会活动奖状，你都不够条件，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很好啊，所有人都一样，没有人歧视，对不对？大家都进不去。或者你说这个哈佛歧视我，歧视每一个人呢，所有人做再好你都不能够进去的。你可以想想当时保罗所传的福音是革命性的啊，在当时人看来是绊脚石啊，是愚拙的。因信称义，常常我们耳朵都听起茧子了。我们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就听因信称义啊，神的爱，神的恩典都没错啊，一举手我们就成为基督徒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天国的门票了啊。但是当保罗在宣告因信称义的时候，犹太人是非常挣扎的啊。即使在今天我仔细思考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挣扎的。为什么呢？我想起了我去世的爷爷，我爷爷是个好人，在我的眼里他是个好人哈。那么他是我是长子长孙，他也很爱我啊。那么以前呢，他有时候来北京开会，我就去和几个其他孙子去看他。那么他呢要洗澡的话啊，要给他洗澡，因为他那个年纪比较大，他只要我给他洗澡啊，因为其他人他觉得没有那么亲啊。那么他也做了几十年的大学校长，死的时候存款只有2000元啊。所以我要出国了，那么我爷爷就说小刚啊，我真的没有钱给你供你出国啊。我说没有关系啊，我其实我心里想，你的儿子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这就是我爸爸已经但是他死了，他现在在哪里？他没有进教会，他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真的话，我爷爷做的再多的善事，再多的正确的事，再爱我们，他都不能进天堂，他不能靠他的行为进天堂，他应该在地狱里面。哎，你说不对啊，他可能在阴间呢，在等候审判。好吧，那在等候审判，那耶稣再来，他死里复活再接受审判，审判也是一样啊，他所有的行为都不能够给他带来上帝的义，因此审判的结果是他要进地狱，对吧？他要接受那永远的审判。如果没有因信称义，那我爷爷也许他还有机会上天国哟，也许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好行为高过他的坏行为，上帝就允许他进去了，对吧？但是保罗一宣讲因信称义，我爷爷上天国的机会好像就没有了。我在心里想，保罗，保罗，你是不是害死了我爷爷？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是给我们有极大的，给我有极大的安慰哈。但是呢，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你会体会到犹太人的挣扎。保罗当时就是对这些外邦和犹太人在宣讲这样的：如果你们能够靠行为称义，那么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白死了。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是现代秩序、现代文明的一个根基啊！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所有好的东西，宪政、法治、民主，跟这因信称义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仔细的，要来了解因信称义，并且明白保罗在第四章
经文里面他从犹太人熟悉的这个儿子的名分的角度来诠释因信称义啊。保罗想告诉我们的，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前奏曲，高潮在后面，这个高潮就是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并且呢我们要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里面讲到，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子的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保罗在这里用当时迦太人他可以理解的一个比喻来表达，得儿子名分以后，以前我们被奴役啊，在当时的文化下面，孩童要进入成年需要有一个成年礼啊，不管是犹太文化还是外邦人的文化当时都很相似，那么一般是十几岁，那么这个日子呢也是父亲可以参与可以预定的啊。但是你会看到孩童他这里面谈到与奴仆毫无区别是什么意思呢？我有个朋友的朋友哈，他经常出入这个麻州这种豪宅啊，特别是在 Brookline 啊，在 Wellesley 啊，啊什么这个 Tom Brady 的这些豪宅啊，或者是啊16 million、20 million 啊，但是他不是富人，他是去送货的啊，他送货可以经常出入，他就发现，他这豪宅大部分情况都是空的，他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主人，他见过的是什么人呢？就是管家。他见过就是管家，他说这么好的房子，灰那么装饰的那么豪华，就这管家住着。然后如果有孩子呢，这个孩子就是归谁管？归管家管，啊。那么这里保罗的意思也是一样，实际上虽然这个孩子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呢，他在没有成年以前，在这个师傅和管家的手下与奴仆毫无区别啊。那么世俗小学在这里面谈到啊，是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啊，那么保罗又谈到我们了，开始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我们呢是指耶稣啊到来以前啊，那么应用到今天的话也可以理解成我们信耶稣以前哈。那么世俗小学是什么呢？是指属于这个世界的粗浅的道理，在早期的希腊文里面，这个小学呢是指的是基础的教导啊，甚至是这些ABCD 啊这种简单的字母。那保罗想说的是，律法是粗浅的道理，当时希腊人的哲学也是粗浅的道理啊，谁不知道要做善事呢？啊，他是我们启蒙的老师啊。今天你到外面去，你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粗浅的道理啊，什么啊心理学呀、成功学呀那么什么哈佛的研究找到幸福生活的秘密啊，哈、啊、各种书哈、啊，你都可以看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特别喜欢读卡耐基。啊，卡耐基的书那个时候在大学校园很流行啊，人性的弱点啊，如何积极调整我的每一个心态呀啊，然后我妈她看了我读那个书，然后给她讲这本书，她一句话就道出了这个问题，她说我怎么越看你越假呀，那个微笑哈，那个装出来的哈。哎，我发现我妈有保罗的智慧哈，她一下子就认出贾老师来哈，这个，她看出我不是从心发出的哈，啊，这如何要搞好人际关系啊？我妈说你就是很假嘛哈，所以你会看到世俗小学，它的一个问题是它的帮助是有帮助的，但是它是暂时的，它不是从心发出的，它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哈。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那么这一节是很关键的啊，时候满足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后面的解释哈，是明显指基督的道成肉身啊。那么基督呢，把它描述成为女子所生呢，是强调他的完全的人性啊。那么基督不仅降生为人，同时生在律法以下啊，可能指耶稣生为犹太人啊，一方面他守全了律法，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赎罪祭成全了律法啊。 那么这个赎字呢，代表了我们是他极大的代价买赎回来的。那儿子的名分，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希腊词啊 ，Theophasia 是一个 Theophasia 是一个法律的一个名词，是收养的意思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这个收养啊，完全这个收养的意思，但是英文翻译出来就叫做你看 NIV adoption to sonship 啊。那么这个希腊词呢，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啊，它都是指这个收养的意思。那犹太人他并没有太多这样的习惯，在当时收养人做儿子啊，但是呢，在罗马那个时间呢，却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保罗呢，你如果看他的神学，看他所写的书信的话，他是从以色列被收养为神的儿子开始，到最后啊，那我们啊外邦人、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借着基督圣灵的工作被收纳进神家啊，成为神的儿子。当然了，这个儿子呢，并不只是指男的，也包括姊妹啊，所以说你如果看新译本的话，他把它翻译成儿女啊，并且呢，在那个福音书里面都会看到我们是做神的儿女啊。那我们在看到这节短短的经文的时候，有几点我们可以思想的。第一点呢，这个赎是收养为儿子，是昂贵的代价啊。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钉痕。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无罪的替有罪的全人类的罪都压在了羔羊的身上。他不是廉价的救恩啊，不仅仅是举手，而是呢要做耶稣的门徒。这个昂贵的代价，是我们收养为儿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意义。第二个呢，是收养为儿子呢，是与过去身份的决裂啊。在罗马那个时候呢，它分为完全收养和不完全收养。当你要收养一个儿子的时候，那在早期罗马基本上都是完全的收养，意思是我把你收养完了以后呢，你就与你过去的这个关系，过去父母的家庭的关系是完全的要决裂啊。那么保罗在这里面用收养来提醒我们，我们要与过去的身份要完全的决裂啊，我们的旧我要死去，要与基督同死，不要再守那些啊世俗的小学，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啊，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呢啊，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啊，当我们被收养的时候呢，我们是与过去是要决裂的啊。我们来看第三个经文啊，第三段经文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里儿子的灵是指的是圣灵啊，我们知道圣灵有很多称呼啊，有基督的灵、主的灵、耶和华的灵、保惠师啊，各种名字。但这里面儿子灵是指的是圣灵啊。那当我们得儿子名分的时候，是谁来主动的工作呢？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是神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啊。因此呢，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因此我们可以建立这个关系啊。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哈，那十二章三节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怎么样，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啊。所以说神的恩典在前面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安慰。刚才谈到我爷爷的那个情节啊，那么我一直在想，因为因信称义，我爷爷是不是在地狱里面？但是呢，看到了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救恩是神主动的工作啊。我不知道我爷爷啊，我爷爷他的行为肯定不会经得起审判的啊。但是呢，也许我爷爷在49年以前他去过教会啊，也许他读过圣经啊，也许在他临终前，如果有神有恩典，愿意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他所预定要拯救的人心中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就被唤醒，可以叫阿巴父。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这个发生在我爷爷的身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偏待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上。但是呢，我爸爸还活着，所以怎么样，我要努力传福音给他所以呢，我就在脑子里面拟了一个拯救爸爸的计划我要系统的、科学的、一步一步的把他唯物主义、把他共产主义的思想改造过来我亲自的写信，我写的东西指给他看，我就发给他，我开启了拯救爸爸的计划，因为因信称义，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我爸爸他不管做再多的好事也进不了天国，这个信息是如此的重要。但是有一天圣灵又提醒我，你那么努力的要拯救你爸爸，到底是你在拯救你爸爸还是神在拯救你爸爸谁在拯救我爸爸？你看这一节经文，是神要差遣他儿子灵进入他所爱的人。所以祷告这么重要，祷告很重要祷告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们自己努力做也非常重要那么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他用到一个词，保罗用到亚兰文的阿爸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孩子呼唤爸爸的父亲的叫法当我们进入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亲密的说话以前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不能够进入至圣所有那个幔子，但是耶稣来了，那个圣殿的幔子裂成了两半，现在我们可以亲密的叫阿巴父了我们用过这个特权没有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你做梦的时候你有没有梦见过天父因为他是你这么亲密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有他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愿意渴慕多认识他那么得儿子名分后的权利呢，是包括我们可以认父，我们可以认阿爸父。第二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后嗣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儿女和后嗣的区别你会知道我们查经是很认真的。那么后来我看到在罗马书里面谈到，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儿女还有后嗣，我们可以神是看作是同等的。但是呢，重点呢是这个产业，世上的产业是暂时的会朽坏的，而天上的产业是不朽坏的。那什么是天上的产业呢？我们继承什么呢这里面我借用了一下福音 TV 的它的一张图那什么是儿子的名分呢？你会这张图告诉我们，儿子的名分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披戴耶稣我们唯有披戴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跟基督一样同作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怎么样？有圣灵内住，我们可以叫阿巴父，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继承了基督的义这个是神国的极大的财产，我们得以称为自由，我们居于父家，我们永得赦免，并且呢，神国里的一切丰富那么在下一章第五章我们也讲到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和平、喜乐忍耐、恩慈、良善，都是属于我们的那在卫斯理这个大教理的问答里面，他是这么定义的，他说得儿子的名分呢，是上帝的作为，是处于他白白的恩典，在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里，且是为着他的缘故而行的，由此而那些称义之人一概被纳入众子的数目，有他的名写在他们上面，领受赐予他们他儿子的圣灵，处于他父般的眷顾之下，得享上帝众子的一切自由和特权，承受各样的应许，并与基督在荣耀里同为后嗣 好的，那我们就是对儿子的名分我们有一个比较完备的认识啊。那么称义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律法的地位，但是得儿子名分呢让我们把这个地位抬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是成为神国的继承人啊，这个额外的特权啊，把我们的与上帝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一段的经文，保罗在这里面说哈，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那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保罗在这里面再次说到懦弱无用的小学啊，可能是当时的律法或者是当时的希腊哲学啊，加拉太人他们是善变的哈。那么这里面呢一个思想是我们得了名分以后，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啊，这个回应的一个前提是我们身份的改变啊，回应是我们因着对于上帝的信心，因着得救，因着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因此我们会有好的行为出来，因此人应该能够看到天国的财富，天国的遗产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喜乐，就是平安，就是有目的，就是我们是有意义。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人物也是被收养的啊，还记得这个摩西啊，摩西是被收养的伟大的拯救者啊，所以说你看被收养人常常有重大的责任在他身上啊。还有一个被收养的大家也很熟悉的住在外邦的，这个就是以斯帖，还记不记得以斯帖他被他的叔叔收养啊，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住在这个皇宫里面非常舒服，但是在外面的犹太人都要被灭绝了啊！当时的恶人哈曼啊，非常非常坏啊，他要灭绝整个帝国的犹太人。这个时候连日子都定下来了啊，就是公元前啊，差不多473年12月13号，他要灭绝在帝国的所有的犹太人。这个时候呢，谁可以帮助拯救他呢？拯救犹太人呢，就是这个被领养的以斯帖啊。但是呢，以斯帖他非常的犹豫，因为他进去见王有可能会被杀掉啊，没有得到王的允许啊。那么他的叔叔就提醒他啊，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地位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那么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熟悉了，那么以斯帖进去，哇，他先吩咐犹太人3天3夜的禁食祈求，然后他进去啊，冒着生命危险，最后呢除掉了哈曼，拯救了犹太人啊，所以说就产生了普尔节啊。普尔节在今年的话就是下个月的3月21号啊。那么他代表了一个被领养的人，他施行新的身份，用他新的身份来帮助神国的复兴，帮助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不至于被灭绝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有现今的机会啊，我们的新堂快要完工了啊，我们这些被收养的天国的天父的儿女也有极大的机会啊。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每年啊，有全球有10万基督徒被杀害啊。当中国的基督徒还在监狱里面，在北韩的基督徒还在劳改营里面，阿富汗已经不允许有教堂建筑的时候，我们同为上帝的儿女啊，为什么上帝会赐给我们这个堂啊？为什么上帝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今天的身份能够做什么？我常常担心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我们见了神迹却在旷野里面倒闭了。如果你相信因信称义，你 必然会看见我们周围的人啊，跟我有同样的爷爷的情节，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华人社区的邻居、我们110附近我们的邻居啊，或者是 Lowell 啊，不管我们周围的人多么的幸福，物质有多的丰富，不管他们做了多少善事，不管他们甚至不管他们信了哪一个宗教，他们永远不可能靠他们所做的、靠他们的行为能够称义，他们是走在地狱的路上。除非他们知道福音，除非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他们的心，他们可以称呼叫阿爸父。那么你想到这里面，你首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为他们祷告？愿神能够做工，但是我们也要同时思想一下我们的事工啊。我最近读了一本 David Platt 啊，他啊是美国的一位牧师。那么他谈到在今天现在美国的社会啊，世俗如何捆绑我们啊，让我们这些有上帝儿女身份的，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消失了啊，我们与文化就融为一体了，我们没有能够做盐做光，没有能够照顾穷人，没有能够给予，也没有能够传福音，因为我们害怕今天的这个文化啊，我们也被世俗化财富所捆绑啊。今天这段话语愿意成为我们的鼓励哈，我们能够抓住现今的机会，我们能够勇敢地给要灭亡的人传福音，我们要对他们有极大的怜悯和负担。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加拉太书我们谈到了四个部分啊，在得儿子名分前被奴役，得名分时被救赎啊，得名分后我们的权利，还有得名分后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其中心呢，是保罗再一次向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通过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因信称义有昂贵的代价，是上帝主动的工作，是白白的恩典，他要求我们自己与救我完全的分离，他告诉我们福音是如何的迫切。当我们周围的人都在走在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信称义是将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恩典同时都带来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保罗给我们的是那真钞，是那何等何等全能的真理，何等全备的真理。主，我们真是每一个人，我们在你面前都不能靠我们的行为能够称义，而只有靠父，只有靠基督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只有靠披戴耶稣基督。愿主在这个时候就能够激动我们的心，愿我们都能够为我们的亲人，为我们的邻舍，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愿意来祷告，我们愿意也调整我们的事工，把福音，把周围人世上的灵魂，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当作我们现今的机会，也愿主的恩典真是临到你所爱的每一位。主，我们就是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